耳道自见，释经灵修。劝导人的责任与动力。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一到十五节，
既然我们知道主是可畏的，就劝导人。但是神是认识我们的，我盼望你们的良心也认识我们。我们不是向你们在推荐自己，而是要让你们有夸耀我们的机会，使你们好面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耀的人。如果我们癫狂是为神，如果我们清醒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这样断定，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这里保罗为自己在二章十四节到五章十节做出了总结，原文以所以开始。先前我们看过，保罗在四章一到六节已经做了一个小结，这里呢是第二次，话题返回推荐自己上面。在总结中，保罗通常会就着上文所说的东西做出实践性的教导和提醒，同时也会引入下文将要讨论的新主题。在今天所读的经文中，我们看到上半部分的话是五章十节的延伸，而下半部分则带出主导下文讨论的一个主题，也就是基督的爱。基于众人必须站在基督审判台前受审，保罗就知道自己有责任去提醒和劝导人。五章十一节说，既然我们知道主是可畏的，就劝导人。这里特别提到主是可畏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将有一天再来审判众人。可畏是从知道有审判这个客观事实而来的感受，故此若我们内心对主没有这个感受，那就表示我们根本不相信他是一个审判者。基督徒很多时候忽略了这一点，以为耶稣是我们的弟兄朋友，就可以随自己的心意和性情去行。耶稣是我的知心友，耶稣明白我的感受，耶稣体谅支持我所做的一切。于是在耶稣这个同行者面前，我只需要做回我自己便可。做回你自己，就成为许多弟兄姊妹的座右铭、口头禅。问题是，耶稣基督也是审判众人的主，每个人包括基督徒与非基督徒，都要在他面前为自己做过的事接受审判。做回自己到最末后，未必有好的下场。既知道审判并不是儿戏的事，保罗就知道自己有责任对弟兄姊妹做出劝勉、提醒和警告。当传道者已述说清楚上帝的要求，那么弟兄姊妹做错事得罪神的责任就不在自己了。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说，所以我今日向你们作证，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因为上帝一切的旨意我并没有退缩不传给你们的。可见传道者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用上帝的话语去提醒和劝导人，以致他们在将来能面对基督的审判。劝导是基于知道主是可畏的这个事实， 对弟兄姊妹的问题视而不见，只是一味向他们说安慰动听的话语，最终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身边的弟兄姊妹。为了劝导人，保罗甚至做出在外人看来相当癫狂或者是疯狂的事。究竟我们应如何理解这里所讲的癫狂或疯狂呢？学者又有许多不同的揣测解释。在原文，我们癫狂与我们清醒两个动词互相对立，而清醒则是指一个人的思想是健全和正确的。于是当保罗说他们为了上帝癫狂或疯狂时，相信是指向上文提出各样关于新约更有荣光的事情，包括基督是上帝的像，信徒在圣灵里变成与主一样的形象，传道者受苦能显明耶稣的生命，将来要面对基督的审判和得到那从天上来的居所等等。这些说法或许过于高超，以致有人批评保罗思想上出了问题。当菲斯都在场聆听保罗的申诉时，也忍不住大声说：保罗，你疯了，你的学问太大，反使你疯了。保罗当时说了什么，以致菲斯都有这么大的反应呢？其实只不过是说了自己在大马士革遇见复活的耶稣罢了。对一些思想上接受不了或心眼已被世界弄瞎了的人，基督的事件与福音是可以很疯狂的。然而为了上帝和弟兄姊妹，无论在人眼中有多么疯狂都好，传道者也要诚实认真地把完整的福音照直说出来，一点儿也不保留。保罗强调他和他的宣教团队做事一向如此，这是上帝知道的，哥林多信徒凭良心也应该知道他们的一言一行无非是出于上帝和为了上帝。保罗根本没有需要向他们推荐自己，他之所以要为自己做出辩护，其实是给他们机会因保罗而夸口，好让他们可以面对那些只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接着保罗在经文的下半部分提出基督的爱，这是激励他们去教导劝导人的另一个动力所在。上文提到可畏的感觉也是一种推动力，只是比较消极一点，因为要面对审判的主，故此要做出劝导。五章十四节提到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他们，这种动力就来得正面的多。基督的爱是一种怎样的爱呢？保罗毫不犹疑地指出，这是一种为他者而舍弃自己的爱。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我们知道，第一个死是指到耶稣在肉身上的死亡，而第二个死则是属灵上的死，表达与基督联合的人已向罪死的事实。为此，跟随基督的人应当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而其中一个表现正是在信徒群体中做出提醒和劝导。劝导是爱人的一个表现，不过被劝导的人不一定欢喜接受。提醒人劝导人是吃力不讨好的行动，不过为了主的缘故，传道者需要有为他者而舍弃自己的精神。思想，保罗基于什么理由和动力去做出劝勉和教导呢？看见弟兄姊妹有问题时， 我有否信心和勇气用上帝的话语去劝勉他们呢？面对牧者或别人的劝导，我能否谦卑聆听和接受呢？一个从不向弟兄姊妹做出提醒或劝导的传道人，表示什么呢？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建道神学院推出，良友电台录音制作，作者李文耀，播音林可辉。